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无条件向内找，玄妙无穷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要说2019年5月重新走回大法修炼那一年的感受，除了充满感恩之外，还有每天都被修炼的喜悦和幸福包围着。直到2020年3月开始，我的修炼步入了非常艰难的模式，让我感受到了修炼的苦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一天好日子过，每天都在提高心性的磨练中度过。但也正是这个宝贵的磨练过程，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修炼。由于每天心性都在严酷的考验中度过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无法想起那些太多的细节了，因为痛苦已经成为日常。下面我就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。第一部分，在屈辱中向内找。由于我跟同修之间不太聊关于常人工作的话题，甚至是关系比较好的同修也不知道我在国内工作的细节。2020年10月的一天，我曾经在国内工作接触过的一位老总找我，让我帮他看看能不能在北美订到10架二手的某型号的飞机。他需要参加国内某航空的招标项目，我就答应了。答应以后想想有点不太对劲，倒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真伪，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，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刚看完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》这本书，书中写到了关于中共全球化的一些内容，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修炼人不应该推波助澜，协助中共完成这样的野心呢？并且招标方是国企，我觉得修炼人也不能助纣为虐，帮助中共官方企业收购外国的飞机。但是因为利润空间非常的诱人，所以我的内心有点举棋不定，真的悟不好。于是我想，那我就问问同修的意见吧，看看修炼人到底能不能做这个生意。结果谁知同修听了以后，在电话里不由分说的一个劲儿的讽刺我，大概意思就是，怎么不看看自己是谁呀？这种傻子都知道是骗局的事情，我竟然会相信。然后又举了很多例子。我当时很想反驳，因为我的问题不在于真假，在于能不能做。其次，他真的不了解我曾经的工作，就看在表面的事情上，很主观的批评了我一通，不让我插嘴，不给我解释的机会。然后同修问了我一句，我就问你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，他为什么找你啊？你是什么特殊人才吗？他找你干什么？除非他喜欢你，对你图谋不轨。当时我也急了，就回答他，是的。结果同修听完之后就更生气了，接下来的话就更加的刺耳。我当时被侮辱的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的原委，直接劈头盖脸的就来了一通，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说的跟我完全不相符。但是我始终没有大声的回应这位同修，就任凭他说。等他挂了电话之后，我就想，为什么我动心了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呢？为什么感觉被冤枉了？那一定是因为我有这颗心。我当时就想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大家知道啊，修炼人嘛，总讲那么一句话，你有那个心呐，你的心才会动，你没有那个心呐，像风吹过一样，你根本就没感觉。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，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一笑了之，根本就不当回事，因为你没有那心，这话动不了你，没有那心碰不着你。你的心动了，就说明你有，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， 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，那不该修吗？于是我就开始向内找，把刚才电话里的对话翻出来回忆，可是却找不到自己哪里有问题，因为觉得自己无论跟谁交往，都是堂堂正正的，绝对没有任何想利用别人对自己的喜欢来赚钱，相反，我却一直在逃避这样的事情。然后我就想，无论如何，还是发一条短信，稍微跟他解释一下吧，他能听就听，不听就算了。这件事情的出现一定是由我要修的。于是我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，解释了在国内的工作性质就是做投资、重组、并购、国企混改的，所以身边有一些资源，有的是几十亿万的富翁，甚至有百亿万的富翁，以及工作中参与的一些投资项目，金额都是数以亿计的。在工作交往的过程中，大部分老总都很认可我的人品，很信任我，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曾经修炼过大法，还是会尽量的用大法来要求自己，所以有很多私活会找我来当他们的代持人。但是想要利用谁的喜欢来赚钱这件事情，我是不会做的。并且我跟这位老总聊天的全过程，我先生也全部都知道，所以更加不存在他说的那些话语了。但是我告诉同修，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是有我要去的心，要不然我不会听他的话，心里如此的委屈和冤枉，并且还感谢了同修一番。这时同修回我的短信的态度也缓和了一点，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。在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过程中，我脑子突然间闪现出早上当老总找我买飞机时说了句，什么时候有时间视频聊一下。我虽然心里非常的不情愿，但是又好像默许了这件事，想着既然他给了我这么大的恩惠，出于礼貌，视频聊个天就聊吧。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了。同修说的没错，我真的有这颗狡猾的、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利用别人对我的好感赚钱的心。要不是有人用这么刺激的言语来刺激我，我真的意识不到我有一颗如此不纯净的心。于是我发短信真心的感谢同修，这时同修也不好意思了，也向我道了歉，说不好意思，好久没有这样直白的跟同修说话了，估计一般人受不了。我反而还安慰他，因为他是为了我好，为同修着急，所以才如此说话，以后只要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就好了。在这时我心中的委屈屈辱完全消失了，只有在心里无尽的感谢师尊，用这种方式敲打出弟子的执着。虽然同修没有给我能不能做这个生意的回答，但是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我拒绝了那位老总，先生知道之后不高兴，觉得这个明摆着赚钱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拒绝呢？我告诉他，无论从哪一点上，我都不应该做。第一，这是中共国企的项目，第二，这是帮助中共实现全球化野心的一步。第三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不能做不正的事。到了第二天，我的会计师约我11点半到他的办公室报税。到了那以后，他告诉我，12点还约了一个客人。快到12点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位昨天傍贺我的同修，原来他就是12点的客人。我们俩都很惊讶，觉得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？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师父给我们机会和解呢。于是我们在一起吃了午餐。午餐的时候，他太太说，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理他了。我说，怎么会呢？修炼人之间是不能有隔阂的，而且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同修负责。我的心中一次次的感谢师父，安排了如此巧妙的机缘，让我们第二天就能放下隔阂，和好如初。第二部分，在工作环境中忍辱负重。很偶然，一位同修联系我，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，并且描述这份工作未来的前景有多么的美好，并且这位老板还是一个明真相支持大法的人，希望我去试试投简历。虽然没有想过要工作，但是既然一个机会推到了我的面前，那我就去试试也无妨。 面试一切都很顺利，便开始了3个月的试用期。试用期1个小时15块，每天按照4个小时来算工资，只需要发发邮件，打打政府电话就可以了。我听后觉得挺好的，占用的时间也不多，薪资虽然不多，但是也无所谓了。结果谁知道开始工作以后，根本不是当初说的那个样子。由于店里只有我一个员工，所以店里的一切都由我来做，整理库存、搬货、搬油漆桶、补油漆、搬大理石、打扫装修后的场地。经常工作后回到家，头发都是硬的，上面全部都是灰尘和石灰。老板还经常给我施压，让我做很多我根本做不了的事情。有一次他发了一张图片让我设计海报，我说我没有专业的软件做不了，他就很不高兴，让我必须做。最后没办法了，就想算了，干脆自己掏腰包请人做吧。然后还让我翻译日本进口的酒的简介，还必须是非常官方非常优美的文字。我告诉他这个可能需要找专业翻译人员才可以，他听后又不开心了，觉得叫我干啥啥不会，花钱白请我了。后来我想，要是他舍不得花钱，干脆我自己掏钱给他找人翻译吧。他拿到翻译件后连一句谢谢也没有，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。后来家人和同修知道后就问我，你到底是穷死了还是怎么样，才15块一个小时，让你做的都是这些东西，他当你是全能的吗？要是全能的也不只是那个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待在那里呢？其实我心里也很矛盾，因为当初愿意接受这份这么低薪的工作，只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多接触华人，可以跟他们讲真相，这是我唯一能坚持在那里工作的动力。但是有一次他让我陪他去吃饭，在饭桌上10个人，就只有我们2个女生，整个吃饭过程中我心里都很难受，觉得自己拿15块钱的工资还要做这种陪吃陪喝的事情，还要听着饭桌上一些男人说一些轻佻的词汇，这种滋味很侮辱，总感觉那些男人看不起我，以为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。可是我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，我脑海中却不断地浮现一个成语，忍辱负重。第二天我跟同修交流说了这件事，说真的不知道这样子的环境能让我有什么提高，太羞辱人了。同修跟我分享了一篇交流文章，内容是大陆一位大法弟子在国内看守所被羞辱的过程中，他找到了自己一颗很强的自尊心，并且同修还说，说不定在与那些人接触的过程中，即使我什么也不说，就是默默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，该说和不该说的，严格把握好自己，当他们得知我大法弟子的身份的时候，也一定会有很大冲击的。我仔细向内找后，发现其实同修说的也很有道理，并且我确实太在意别人对我有任何不好的看法了。这是一颗很强的自尊自我。当我在这家公司做到快要结束试用期的时候，我提出了离职。在离开的当下，还被那位老总误会，劈头盖脸说了一通。但是无论是不是我的错，我都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，并真诚地向他道歉和感谢他给我带来的成长。这个道歉和感恩都是发自内心的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他也知道我是，所以我更加需要无时无刻记住自己作为修炼人的形象，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。第三部分，从家庭磨难中解脱出来。要说在工作中或者与同修的接触中所产生的矛盾，那都是比较容易向内找，摆正自己与修炼的关系，提高上来，走出来。况且那些矛盾也不是天天都会有，实在过不去了，我还可以选择不接触。但是家庭中的磨难，是我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开始就无法逃避的。过不过得了，都要硬着头皮往前走的。 我的先生是一位非常支持我修炼，很相信师父和大法，并且对同修也很好，很尊重的人。唯独对我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处处事事都要挑我的刺。每天早上起床开始，我一个人就要开始处理三个孩子的事情。早上8点多出门送孩子，下午2点多接孩子，中途还要准备饭菜，还要工作，还要学法，还要做大法的项目，琐琐碎碎一大堆的事情。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，孩子们全部都入睡了，才有一点自己的时间。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。整个过程中，先生非但不怎么帮忙，还会一直挑我的刺。一会儿说做的饭没有荤素搭配了，一会儿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，怎么怎么样。从他的嘴里从来听不到一句对我的好话，只要他在家里，也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而已，还要每天骂我骂孩子。有时候我真的太累太累了，心也很累，每天如一日的过着一天16小时高强度的劳作生活，真的好想休息一天，哪怕就一天，我不用带孩子，不用做饭，什么家务都不用做，该多好啊。每当我跟他提起能不能让他接送一天孩子，我真的好累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，还说自己是修炼人呢，一点苦也不能吃，每天只会抱怨。要是你这样的人都能修成，那修炼的标准该多低呀。每当他提起我是修炼人，我就会立刻闭上我的嘴，忍着不许还嘴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可是修炼的要求不会是一成不变的。后来当先生数落我，我不回嘴，并且在默默地向内找的时候，他还会再反过来大骂我是不是耳聋了，跟我说话连回应都没有。记得有一次在车上，他一直说一些话语来刺激我，辱骂我，我拼命地咬着牙把脸望向窗外，不让眼泪流下来，因为我知道关又来了，又要宵夜了，又要提高了。可是真的好难忍，一口气没憋好，喉咙不小心发出了一点点抽搐的声音，被先生听到了，立刻把车上音乐调到最大声，还骂我莫名其妙。这时我觉得自己的心已经要爆炸了，我真的连牙齿都快要咬不住了，好想嚎啕大哭出来，可是我没有，我心里清楚的知道，就是为了要让我提高的。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的对待，都能够心不动，都不为自己找借口，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，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，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，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，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，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，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谢谢师尊给予弟子提高的机会，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能过去，弟子一定会过去的。然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，一眼望不到头的天国世界的众生都跪在地上祈祷着，希望他们的王可以走过关难提高上来。于是我噙着泪在内心里呐喊，放心吧，你们的王一定能过去，你们的王就算为了你们也一定会过去的。这时我那颗无比委屈难受无法控制的心一下子解脱了，眼泪瞬间不流了。前段时间家里的草地需要全部铲掉重新撒草籽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同修知道后主动来帮忙，先生就在家里玩手机，我心里不是滋味，我想同修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外面帮着我们弄草地，叫先生也出去帮忙吧。他不但不去，反而把我拎了出去，说 就应该你干，谁叫你这么不能吃苦，你就该多吃苦。说着扔给我一把锄头，抱着孩子站在旁边看我干活。我真的心里气得不行了，觉得这还是一个男人吗？一点担当也没有，一天到晚躺在家里看手机，吃喝拉撒都是老婆伺候，还花着老婆的钱，给他生了三个儿子，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，从来不会爱护老婆孩子，还要每天骂我，甚至还要抱着孩子看老婆干活。心里越想越气，气得我真想把锄头直接扔到地上。我不干了，我一天都不想跟这种人过了。同修看到我过不去这一关了，笑着对我说，哎呀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我现在找苦吃都吃不到呢，更何况这苦还自动送上门来了呢，给你得呢。修炼人不是一切遇到的事都是好事吗？真的是大好事啊。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，但只是逼着自己忍着再干活。我就让自己闭嘴，不要再说抱怨先生的话了，干活吧。干着干着，我突然笑出声来了，因为我每遇到矛盾的时候，总是会想起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话，心想，哎呀，师父说了，大家知道修炼是讲究无漏的，你有漏，他能让你上天吗？我可能在早年的人生经历中，肉体上的苦吃得不够吧。无论我认为自己现在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吃了多少苦，那只是我认为的。也许我的业力跟我所承受的那么一点点，根本就不成正比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有漏，自己没有弥补上来，怎么成就佛菩萨的境界呢？每每想到无漏这个词，我便会重新燃起修炼的信心，这才是我要达到的目标啊。于是到了晚上，我主动向先生承认错误。先生问我错哪儿了，还必须要把每一颗心哪一个地方怎么错了都要解释给他听。他对我的要求就是无漏，不允许有任何可以含糊过去的漏洞，每一颗心都要明明白白地提高上来。我心里真的太感谢师尊了。为了让迟到的弟子奋起直追，在弟子身边安排了一个这样子的先生，像抽陀螺的那条鞭子，一刻不停地抽打着我，不允许我有懈怠，不允许我脱离修炼的状态，要不然就真枪实弹地跟我干，把我鞭挞清醒为止。写到这里的时候，忍不住流下了感恩的泪水，回想起过去一年先生对我的一切看似无理的要求和挑战，确确实实都是为了我修炼提高，直至无漏而安排的。其实自从我修炼以来，经常在梦中梦到我与先生一起去各个空间，每次我们都是以队友的形式出现，我主攻，他主防，还梦到过我们俩一起向绚丽无比的宇宙上空冲，跪在师父脚边听法。前段时间梦到我在一艘全世界最大的游轮上航海，地球显得太小了，十几分钟就游了地球一圈。回程的时候，船长下船了，告诉我回程的船舵交给他了，就是我的先生，由他来带你回去。其实人真的是在迷中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在亘古以前，曾经的我们为了下世得这个法，签下了怎么样神圣的誓约，或促成家人相互成就，或变成朋友互相鼓励，或成为同修比学比修，甚至是仇人。也许现在正在与我们发生矛盾，有利害关系的，都是久远的安排，这就是他们的使命，成就大法弟子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，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、生命，从天上下来的神，都和我有约。回首这一年的收获真的是太多太多了，因为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，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， 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。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、社会、亲朋好友，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，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，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，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。你能冲破这一切，你就能够走向神。所以这一年也是我理性思考什么是修炼以及真正实践的一年。曾经觉得修成圆满好像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，可是现在我真的很平静地意识到了，只要对修炼充满信心，听师父的话，按照师父说的做，一切自在其中了。后记：当完成这篇交流稿后，我真正地放下了对先生的怨恨，并开始无怨无恨地按照先生的要求，耐心完成他要我在家庭中做的一切，经历了两周的时间。在这两周里，我的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紧，几乎连学法做项目的时间都没有了的时候，我开始觉得不对劲。有一天晚上，偷偷地在被窝里流泪，心里感叹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啊？几天后，先生又说了一些严重伤害我的言语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在师父法相面前自言自语，师父，弟子不相信弟子有这么大的业力，业力大到需要无时无刻的偿还，弟子愚钝，实在不知道悟在哪里了，请师父点悟。我脑海中突然蹦出了个没完没了这个词，我就想，是呀，既然已经放下了对他的怨恨了，为什么还没完没了地在重复这样的事情呢？到了第二天，看到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，站在正法修炼基点看待长期家庭磨难中，提到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道法》中说的，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师父还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，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，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，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，在否定排除他们中，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，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，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，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，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，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。这时我瞬间明白了，原来在放下执着心后所承受的一切都是来自旧势力的迫害。从得法到现在一直不怎么理解，也不知道旧势力的迫害是什么，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于所经历的一切都认为是自己的业力太大了，需要偿还。但是经历了这几周的事情，我真的意识到了该站在正法的角度来对待磨难了，而不是一味地承认自己业力大需要消业这么小的角度来看待了，并且一味地忍让，不让先生承担家庭的责任，也是不给他机会消业，一直享福，那岂不是百年后要下地狱了？摆正了基点之后，我找到先生，告诉他我的悟法，并且与他约法三章，他必须分担接送孩子以及家里的一切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为他这个生命好。当我转变观念之后，先生真的变了，开始每天接送孩子，第二天还主动的除草了。这是我们家除草机买来到现在一年以来他第一次除草，还主动把抽了十几年的烟戒了，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吸烟了，并且也不睡懒觉了，每天早早的起床努力工作，对我每天都是笑脸相迎， 几乎不会再骂我了，并且我也开始有充足的时间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了。看到这一切的变化，我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真相电影项目中的修炼历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感谢师父给予弟子这样的机会，让我参与到新世纪影视真相电影项目中，并且在2020年参演影片《陆狱》的拍摄。影片讲述了瘟疫蔓延到一个偏远的北方小镇，年轻女子不幸染疫，家人被迫逃走，但她确诊后从医院神情恍惚地走在回家的途中，却没有一位司机愿意载她回去。在高温酷暑的天气中，女孩拖着虚弱的身体咳嗽不止，期盼着能有好心人可以载她回家，最终却无一人伸手援助。女孩还是因为体力不支晕倒在荒郊野外的田地里。但是善良的人终会有好报，一位过路司机将女孩救起，并送给她法轮大法真相的护身符。她因承念九字真言得了福报，不但病好了，还把福音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。第一部分，纯净心态，放下自我，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。这是我第一次参演真相影片，过程中有许多有趣和修心的故事。记得刚接到通知说要我担任影片中的主演时，我那时的心情非常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我刚进项目组接受培训也就半年多的时间，之前从未有过表演方面的经验，突然接到这么重的任务，难免会有压力与紧张的心情。当我拿到剧本后反复研究，并在网上搜索病毒染疫后的症状与表现状态，然后在家中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与演练，在这当中，我不时就会蹦出不想演的念头。项目组的同修们在交流中多次谈到，拍戏的过程就如同上战场一样，那是正与邪的较量，需要演员放下很多的执着心，如怕心、好面子心、急躁心、怕承担事物的心、怕麻烦的心、正视自我的心等，应该要轻装上阵。可是在拍摄前，我还是让紧张这个物质包裹了自己。我开始担心台词会说不清楚，担心无法迅速进入人物状态，我还担心与其他演员配合不好，拖了大家的后腿。反正所有常人的念头瞬间涌出。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已经滑向负面时，我开始一遍一遍地与自己的内心对话。就这点事，难道就紧张得不行了吗？就想要打退堂鼓了吗？想想师父为众生承受的一切，你这点困难真是太渺小了，还在这里胡思乱想什么呢？不就是怕自己演不好吗？不就是怕丢面子吗？不就是想听赞扬的话吗？不就是执着于自己的观念不放吗？关键时刻，难道连这点考验都过不去吗？所有的杂念不都是冲着这些心来的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位置》这篇经文中说，人就是人，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，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。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，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，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。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。我反问自己后，闭上双眼，开始清理所有的杂念，不让负面的因素左右自己，让理智与正面发挥更好的作用。我想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自我，而是为了救度众生。鼓足勇气接下了拍摄任务，可是在第一场戏开拍时需要有哭戏的表演， 我立刻就手足无措了，不知道如何调动自己的情绪，怎么哭也哭不出来。虽然现场的同修们都非常慈善与包容，让我慢慢的酝酿情绪，不要着急，但是当我看到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扛着摄像机，很多同修汗流浃背，我的心就更急了。不能因为自己让大家一直站在烈日下暴晒呀。可这一集表演状态更找不到了，我也就更加着急。焦灼时刻，一个声音突然打入了我的耳朵，一颗不纯净的心怎么能救得了世人呢？顿时脑袋如醍醐灌顶般透彻，我转身仰望天空，宛如看到师尊下世救度世人的场景，瞬间眼眶中的泪水喷涌而出，紧接着让自己稍作调整，然后迅速进入到表演状态中去，放空自己，不再让自己有任何不好的想法与杂念，不再去想台词如何表达哭得是否难看，只是认真地配合导演的需求与调度，真心地去感受戏中的人物角色，让那个真正的我发挥应有的表演状态。这场戏顺利完成后，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，是师父的慈悲看护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如凯旋归来的战士一般，满心的喜悦与感动。我悟到，修炼人拍摄的真相影片是有特殊的意义与内涵的。只有一个修炼有素、精进不止、内心纯净的修炼人，才能更好地在影片中呈现大法的美好，展现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力量。既然自己走入了大法修炼，就应该珍惜师父所赋予的一切，走好每一步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影片播出后，在这个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，起到了很好的唤醒众生的作用。有观众写评论，说我那个角色演得很真实，这大概是因为我自己就曾经因为病痛而挣扎在死亡的边缘。第二部分，修炼让我走出了生命绝境。在我五岁那年，母亲检查出患有急性黄疸性肝炎，白眼仁变黄，身体虚弱无力，医生告知看看家人是否被交叉感染。父亲带着我一同去医院检查，结果报告显示父亲肝功能呈现阴性，我却是阳性，并且已经转化为慢性乙肝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击倒了我的父母，从此我被父母带着踏上漫漫艰辛的求医之路。在初中一年级刚入校时，医生断言我活不过20岁。我只记得那时我眼前一黑，恍惚中只听见母亲失声大哭。我感觉自己已经是被判了死刑，执行期是在20岁那年。我从此放弃了所有的治疗，等待生命结束的那一天。幸运的是，我闯过了20岁这一关。在22岁那年，我结识了现在的先生，是他引导我拜读了转法轮和学练五套功法。在2016年，我和先生来到了加拿大，同时我也面临要生产。按常理，我以前患有乙肝，那么在怀孕及生产期间很可能会传染给孩子，又何况我以前肝病的病毒复制较高，传染性也强。可是孩子出生后各方面检查都很正常，医生说他是个超级健康的宝宝。我知道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德在我生命中的展现。在这4年的修炼中，我的肝病已经悄然消失，产后的检查报告也显示身体健康无病。人有了生死的经历，才知道什么是最珍贵的。大法师父是我一生中最感恩的人，是师父将我从浑浑人世中捞起洗净，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给予我生命新的希望。第三部分，点点滴滴都是修炼。现在很多人都感受到时间在飞逝，每天忙忙碌碌的也干不了太多的事情。修炼人唯有不断精进实修，才能跟上正法的进程。回想自己来到项目组，参与真相电影的拍摄也有2年的时间了。在这2年中，让我体会到了真正融入法中，成为大法中一个粒子的幸福。刚开始在项目组中，总觉得自己没什么技能，好像什么也不太会干。平时就跟着同修多学习学习表演练习，时间长了，自己不知不觉就被这个环境所改变。就拿坚持不懈来讲吧，给我们培训表演的同修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。 每次给几十个同修培训的时候，他都非常的有耐心，而且雷打不动地坚持着，没有一次是缺席的。有时我也会冒出不好的念头来，心想这位同修难道就没有一次身体相应的状况出现吗？就没有一次有事的情况出现吗？如何能这样坚持不懈呢？结果很偶然的，我听到另一位同修说起他，使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。同修说，有一次这位同修在宵夜，但他还在网上给大家坚持上表演课，而且丝毫没有表现出难受痛苦的样子。到其他同修开始在线练习表演的时候，他悄悄地关上视频，跑去卫生间呕吐起来，吐完后转身回来，打开视频，继续笑容满面地给大家培训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由得扪心自问，长这么大，自己有几件事是可以这样认真负责、坚持不懈、无私付出的呢？我仔细想了想，答案是没有，好像真没有哪些事是自己可以长久坚持下来的。这位同修不愿轻易把不好的状态带给大家，更不愿轻易的与邪恶妥协，更不想在救度众生的事情上受到干扰，只是自己默默地承受着。他更多的时候都是把阳光积极的状态带给所有人，在整个修炼环境中起到了很好的正面鼓励的作用。每次看到剧组同修们身上的闪光点，我都会为他们高兴，因为有他们在身边，也促使着我不断地往前奔跑。大家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比学比修。2021年，我参加了《意外》这部影片的拍摄，七月更是担任了新片《演员梦》的主演。我希望能在表演的技能上不断地提高与突破自我的同时，心性的修炼也能突飞猛进，配得上师父赐予我的技能，以更好的状态跟上正法进程。剧组浓厚的修炼气氛也吸引了我妈妈，她渐渐地也融入了我们这个修炼的大家庭。拍摄电影是个体力加脑力的活，最能让我们快速充电的就是每天拍摄结束后，同修叔叔和阿姨们制作的热乎饭菜。起初我和妈妈都参与一些后勤的工作，随着我表演任务的繁忙，大部分时间就都由妈妈一人去承担了。做大锅饭这件事还真是个体力活，因为家中的炒菜锅都比较小，一次炒十几二十几人的菜，需要炒两三次才能完成一个菜。从剥葱剥蒜到洗菜切菜，再到配料炒制，一个菜下来，有时候我的胳膊都感觉酸痛起来。可是我看妈妈却是越干越起劲儿，她不但不觉得繁琐劳累，反而觉得十分开心与充实。我问她，你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么多人的饭菜，你就不觉得麻烦和劳神费力吗？他却笑着说，这是师父给予我参与正法的工作，就应该把它做好。在这做饭也是正实大法啊，也是在救人啊。有些同修在幕前，有些同修在幕后，但都是在圆融这个整体。而且我现在能做这么多种类的饭菜，这些也都是师父赋予的技能啊。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给项目组做饭是在正实法，内心也没有意识到做饭也是在救度众生，是我自己固有的观念限制了我。在向内找的同时，我发现自己以前给大家做饭的时候，其实带有显示心，显示自己会做什么什么菜，显示自己做的如何如何好吃，可这些心自己却未曾体察到。是妈妈的这番话让我对做饭这件事有了新的理解与体悟，不应觉得事物小不显眼就忽视了修炼真正的内涵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，无论你是拉赞助跑广告，为了媒体的资金所做的一切和在前台所做的都是一样的，威德是一样的，绝不会因为他是写文章，他是编辑，他是翻译，他在媒体上经常露面，或者是因为他工作特殊，他威德就大。所有参与这个媒体的大法弟子，无论你做哪一项，是一样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可是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，他并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，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，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，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。 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，还业就快，开悟就快，说不定有一天他一下开工了。从中我悟到，真正的修炼就应该要拘小节，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，从归正每一丝每一念做起，任何时候都要先为他人着想，为整个修炼环境负责，以纯净的心态去救度更多有缘众生。以上是我近两年来在参与影视项目中修炼的点滴心得，交流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